伊碧雅前几天上了一个采访节目，节目主持人讨巧地问了问她最近的感情情况，还针对性地提到了叶茂地产的叶嘉诚。伊碧雅连忙否认了，解释的语气还有点着急。
我们真的只是朋友，相对来说比较有缘分吧。
缘分真是一段感情开始之前很好的托词，主持人自然要追问一番。伊碧雅想了想说，
我们第一次遇上是在飞机上，那时候我正失恋，后来有一次夜里我车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他遇上就帮了我。
叶嘉诚和伊碧雅用餐的时候，伊碧雅提到了自己上电台节目采访的事情，然后说，
居然还被问到了我和你的关系。
再没有心思的简单女人，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，还是会耍点小心机的。实诚地说，叶嘉诚不排斥女人有点心机，甚至可以从耍心机的厉害程度看出一个女人的智商差异。小狐狸也有她的心机，耍起来大大方方的。相比起来，伊碧雅这真是简单极了。
是吗？
叶嘉诚抬头直视着问道。
那你怎么回答呢？
伊碧雅扯了一下尴尬的笑容说，
就是朋友啊。
叶嘉诚没说什么，突然有些意兴阑珊。
真是奇怪，和小狐狸分手之后，他兴趣大减，连情趣都没了，甚至连欲望也没了。
他今晚没有碰荤菜。伊碧雅好奇地问道，
嘉诚，你最近是吃素吗？
叶嘉诚答道，
是啊，吃素对身体好吗？
最近他就是如此的清心寡欲。夜里叶嘉诚结束约会，在公寓回复了伊碧雅的晚安短信之后，静静地站在书桌前，视线不小心撞上了灵狐的设计图，嘴角发出了一丝轻笑。小狐狸睡了吗？他好像睡眠质量一直很好，基本是躺下就能睡着，不像自己那么难以入眠。夜里石简并没有入睡，他在听着一档名人电台节目，然后听到了伊碧雅的采访。默默地听了一会儿，石简摁了停止键，闭眼睡觉。第二天，石简的眼皮莫名有点乱跳，到易佩办公室处理工作，易佩都发现了，抬头问他，
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吗？
不是。
石简摇头，昨晚他睡得别提多香了。易佩摇摇头，石简走出办公室。生日之后，他和易佩的对话区别好像蛮大的，都没什么上下级了。易佩经常会像朋友一样问候的几句，偶尔还会聊聊天。不过关于那晚他说过的话，易佩没有任何提及。石简还以为易佩会问问他未来的商业方向，帮他打造更强大的商业帝国呢。越想越觉得易佩那晚根本就没有相信他。石简轻松地笑一笑，感觉眼皮子又跳了，清早起来就一直跳个不停。石简瞎乐观地想着，直到他看到新闻才知道是叶嘉诚出事了。叶茂地产总经理叶嘉诚和疯狂民工一起从高楼坠落。 A 城的房地产新闻网站，石简看到第一条跳出来的最新资讯，整个人差点眩晕过去。
什么？叶嘉诚跳楼了？
同个圈子消息传得很快，张凯同样接到了电话消息，惊魂未定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又听了一遍，原来是坠楼。上网搜索现场图片，叶嘉诚陪跳楼的年轻民工高高地站在清水苑即将封顶的高楼台面上，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。如果下面没有明显的安全气垫，张凯光看这些图片，有恐高症的他腿都要软一软。不能不佩服叶嘉诚，这是要上天呐。叶嘉诚也没想到自己会演这样一出坠楼大戏。今早他本来脾气就不顺，喝水还烫了嘴，听到清水苑那边有一位闹事的民工要跳楼，放下玻璃杯摔门而出。他对每一个员工都如同春风般温暖，居然还有人要跳楼，真是闲得慌吗？要跳楼的年轻民工是施工队里的新人，矛盾引发不关叶茂，可是如果真跳了下去，还是在叶茂即将封顶大吉的清水苑，这关系就摆脱不了了。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在规范和整理，行业还是鱼龙混杂，尤其是建筑承包队。叶嘉诚最重视的就是施工乙方的问题，没想到还是出事了。一路赶了过来，大致明白了缘由，心里脆弱就不要出来混，混不起就跳楼吗？只是人命关天，现在也不是追责的时候。叶嘉诚沉着脸上楼，身后跟着助理和两位经理。跳楼的是一个刚出来做事的小年轻，情绪各种错乱，站在没有任何防护栏的高楼边角，根本不听劝说。不过他跳楼的决心并没有像他嘴里说的那么坚决，风一阵吹，腿就哆嗦了，越哆嗦地下观望的人看得越着急，还惊叫了起来，然后小年轻又是一阵哆嗦。急救的警察和消防车也来了，警车低鸣，小年轻两条腿更抖得厉害。叶嘉诚闭上眼睛，真替这小年轻着急。小年轻要见他，他来了，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事情的缘由，就答应了小年轻提出的条件。可是呢，小年轻不相信他。叶嘉诚看着他，腿都抖成这样了还不下来，你是真想死吗？像是给自己壮胆，小年轻用力喊了一句，
你们都别过来，再过来我真跳了。
那就跳啊。安全气垫都弄好了，叶嘉诚大致打量了角度和高度，摔下去也没事儿。只是明天出来的新闻，叶茂会比较难办事。个人方面，叶嘉诚也非常讨厌一个年轻人动不动就用跳楼威胁人，什么玩意儿？
别看不起人啊，有本事你也上来啊。
小年轻终于不抖了，反倒威胁起来说，
你们这些搞房地产的老板，没事儿的时候啊，个个厉害，这遇上事儿的立马怂的像龟孙子。
哼，龟孙子。叶嘉诚故作脾气再好，也显露了他的嘲讽，更何况他本身今天就气大，为了表明自己根本不会拦他，叶嘉诚双手插在裤兜动了两步，两步已经很吓人了，一起跟叶嘉诚上来的助理、秘书、宣传部经理全都腿软了。叶嘉诚还没上去，宣传部经理就几乎跪了，求着自己的老板说，
哎呦，叶总，你别冲动啊。
叶嘉诚回头换了个建议说，
那你上去。
宣传部经理立马晋升了，老板可不带这样吓人的。叶嘉诚胆子从小就很大，和他温润清俊的长相不符合，行事做派包括性情都少了一份真正的谦和礼让之气。只是叶父有意的培养和耳提面命，将儿子教育成了一个还算合格的谦谦公子哥。老实说，叶嘉诚真没什么不敢的，别提下面还有安全气垫，更何况现在新闻记者、警察、武警官兵都来了，事儿闹了这么大，只有他站上去才能扭转对叶茂所有不利的局面。叶嘉诚继续上前，面不改色，一双长腿稳稳地站在边缘。对比小年轻不停哆嗦的样子，叶嘉诚还可以走两步。高楼的风很肆意，四面八方的涌过来，呼啦啦的乱吹。叶嘉诚照样站的是又稳又直，像是一尊雕像，立在小年轻的面前，真是有一种稳如泰山的胆量和气度。这小年轻抿了抿嘴，收回了龟孙子的评价。还很有种，今天所有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这样承认。毋庸置疑，这年头搞房地产的人有几个是没种的，更多的是性情野蛮又贪婪之人，只有那样才能冲破道德束缚，无法无天。叶嘉诚站在风中，格外心平气和地问了一句，现在可以下来吗？老实说，叶嘉诚上去之前根本不认为自己会摔下来，他还是低估了这位要跳楼的小年轻的心理素质，不小心失足了，还连累了他。某个瞬间，风声在他耳边快速呼啸而过，真正摔下去的那一刻，叶嘉诚不是没害怕，大脑本能的抗拒死亡，清醒的想着一个问题，他叶嘉诚今天会这样死掉吗？真要命，太不值得了。他都还没有好好的享受人生，享受成功。之后想了什么，落到气囊里，冲击力让他眼睛一闭。没想到他最后想的是，居然是，如果他真的这样闭上了眼睛，小狐狸会来参加他的葬礼吧。如果他过来，那他一定要睁开眼睛吓吓他，顺便看一看他会为自己流多少眼泪。真是无聊的想法，他还能这样轻松的想事儿，看来他真是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叶嘉诚艰难地看向已经晕过去的小年轻，真是作死啊，恨不得踹他几脚，好好的泄泄愤。可惜他的腿动不了，然后就是嘟嘟嘟。叶嘉诚被送到医院，除了小腿骨折没有其他的大问题，陪在他旁边的是匆匆赶过来的易碧雅。叶茂地产火了，像是新闻炒作的热点事件一般，总经理亲自上楼宽慰情绪失常的员工，事情真相全部公布于众，舆论全部偏向叶茂地产这边。况且叶茂地产的叶总太帅了，网友已经将整个过程拍摄记录了下来，放到了网上。叶茂宣传部也不是吃白饭的，立马抓住这个事件往有利的方向推进，全方位推动和维护叶茂公司的良好形象，最后再次深深感谢了关心叶总伤势的所有社会人士。叶嘉诚住院这事儿，张凯和易佩说了情况，易佩将笔帽盖回，抬头说，大家同行，还算相熟的朋友，我们装作不知道和关心太过都不合适，就送一束花过去吧。 张凯答道：“好的。”他离开去订花了。易佩靠了靠座椅后背，丢掉了手头的钢笔，拨了一个电话。没事吗？没事。石简在医院回了易佩的电话，他现在人就在叶嘉诚医生的办公室。
会不会脑震荡？
石简挂上手机，又问了问医生。
哎呀，问了几次了，这么关心除了母亲就是妻子吧。
医生无奈了，好奇地问道：
哎，姑娘，你和叶总到底什么关系啊？
石简只是低头回答：亲人。医生听完，指着病房说：
是妹妹吧？那就进去看看呀，她人醒着呢，今天就有两个女的来看她了。
医生说这话不是没有八卦之心，如果能进去的早进去了。石简说了道谢的话，站起来出去了。人没事就好。叶嘉诚病房距离医生办公室不远，就在对面的高级单间。他路过的时候看了几眼，很宽敞，里面放满了鲜花。叶嘉诚一条腿打着石膏，宋小金和易碧雅一左一右坐在边上。
原谅他吧，石简实在没办法再挤进去了，何况叶嘉诚已经感人了。
有些原则叶嘉诚一直做得很好，处理感情问题从来不会拖泥带水，如果是新欢旧爱，他照顾的永远是眼前人。石简走在长廊上，宋小晶出来了，看到石简先是一愣，接着露出了嘲讽的笑容，跟他说：
哼，幸好你没进去。
石简明白宋小晶的意思，进去了也是自讨没趣。宋小晶找他聊天，他请宋小晶喝冰咖啡，两个人一人一杯冰咖啡，坐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。石简看着纸杯里逐渐融化的冰块，想不出个什么开场白。宋小晶先说了起来：
你就放心吧，他有易小姐照顾着呢。
石简抿了抿嘴，有些好笑。宋小金看着他有些不理解，但慢慢的也理解了，跟着他一块笑起来：
没想到你那么快也被甩了。
然后他就选择了条件更好的易小姐。石简望着前方，同样思忖着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一起，缘分、条件还是性格呢？如果各个方面都合适，还有不在一起的理由吗？其实易碧雅和叶嘉诚真的挺有缘分的，好比去年年会，他在台上弹钢琴，叶嘉诚在台下笑，他以为是命运的再次奇妙重叠，其实根本就是命运故意开的玩笑，是他从头到尾都忘了那天易碧雅才是台上的主角。爱情里根本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人，只有对的时间和对的人。宋小金双手捧着咖啡说：
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爱易嘉诚啊？
我承认我爱易嘉诚，各个方面条件都好，性格有魅力，会办事，当然我自己也有问题，我总觉得他应该还有点喜欢我，所以我一次又一次的放下面子去找他，可事实上我在他那儿
早就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是我自己不想承认罢了。是啊，谁都渴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，只是现实会比较打脸。石简很同情宋小晶，但是他更同情自己。真没想到，有生之年他也成为了叶嘉诚的前女友，和宋小晶这样开诚布公的说着话。宋小晶看着石简，声音有些夸张地说：你知道叶嘉诚在毕大有多受欢迎吗？唱个歌都有女的主动投怀送抱，所以他对女朋友要求特别高，要漂亮，要性格好，要聪明，还要善解人意。后来我成为他女朋友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。宋小晶说到这儿笑了，但眼睛也红了。石简同样望着宋小晶，真心实意地说道：别找他了。如果你有一天遇上对的人，你会发现叶嘉诚根本不值得你这样。是啊。宋小晶表示同意，但还是要反问他一样：那你呢？我也不会了。石简回答还是有些底气不足，终归他和宋小晶还是不一样。